咁我哋讀完聖經啦，嚟緊講到嘅咧係我哋嘅教會嘅傳道人曾翠文姑娘，講題係憑信承受那更美的應許。請阿曾姑娘。
好，喺呢個時候咧，先俾一條選擇題大家啊，睇下大家咧答唔答到，應該冇乜難度嘅。即係但係如果咧你係有選擇困難症嘅話咧，都唔緊要，可以選多個嘅答案嘅。咁無論點都好，你個答案擺喺心裏面啦。當陣間崇拜完咗之後，你有機會可以同弟兄姊妹去分享嘅。好，大家準備好未咧？個 PowerPoint 我可以撳噶咯。OK， 係好。咁咧，問下大家翻教會嘅理由係啲乜嘢咧？有好多個選擇嘅，因為係習慣，所以你翻嚟。翻嚟教會咩都好啦，而家呢一刻係崇拜，因為愛，因為想得到安慰，因為守安息日，因為侍奉先至翻嚟。嗱，當然啦，我問呢啲問題今日咧我哋唔需要翻嚟教會，我哋亦都有崇拜喺線上面。你都可以在線上面去問下自己，啊，這裡有這麼多個答案，你會選什麼呢？或者呢，每個人呢都帶著不同的期許呢來到回教會的。而剛才所讀的那段經文，不知道可不可以再為你找到一個想要的答案呢？因為信耶穌基督，所以呢你就回來教會崇拜，祈求咧圣灵咧引导我哋每一个，让我哋自己对上帝、对所信嘅都有一啲嘅反省同埋提醒嘅空间。不过咧，信确实唔系单单只系翻教会，而系更重要系拥有凭信而活嘅生命，上帝先至会悦纳，亦都系翻教会真正嘅意义之一。让我哋再次一齐祷告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洁净我们每一个，除去我们一切阻碍我们来到你跟前，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悦纳，全心谦卑顺服，体贴圣灵你的引导，仰望那位为我们担当罪过犯，钉身在十字架而复活，又使到能够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在这个艰难的世代的里面，信仰的试炼当中仍然能够因着信等候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更美的应许。求主你临在光照我们，敬听你的慈声，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聖經有不同的作者呢去敘述信這個有不同的層面和方向的。以希伯來書的作者和保羅作一個比較，我們在這裡大概看一看信的概念，有少少重溫。希伯來書的作者特別在第十一章所說的是對上帝的信心，是朝向未來所不見或者盼望之事，而所論及的就是基督之前那班的信心偉人，他們所信的對象不是基督，而是上帝和他們的應許，還有這班信心偉人的順服，他們的堅忍，他們人的命運是由信心去斷定這些等等各方面。雖然他的信心對象不是基督，但整卷書的篇幅呢都是間接或者直接講到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至於寫了很多卷書信的保羅，他常常提到個信呢，而那個對象呢就是告訴大家知要信靠基督，是關乎上帝在過去藉著耶穌基督所已經成就那個的救贖恩典。在希伯來書的裡面寫作的對象是什麼人呢？ 就是一班猶太的信徒。而當時呢，正正一世紀的時候呢，亦有可能呢，有一些外邦的信徒加入這個會堂裡面。大家呢，都帶著一個濃厚的猶太的敬拜的背景，又有一個舊約聖經豐富的知識呢，去來接受這個基督的噃。所以呢，他們亦都會受到引誘，而去放棄基督教的，徹底地去回歸回呢猶太教。但當時作者呢，就告訴他們，你們不能夠再歸回去那邊，你們不能夠在猶太教的制度當中。作者十分關注這班收信人的屬靈的境況，他一方面對舊約有深厚的認識，所以他將一切聯繫到他自己對基督教的傳統的理解，很想藉著這卷書來牧養和鼓勵這班信徒要繼續委身在基督的裡面。而一至十章裡面，他用了很多的篇幅是提到有關耶穌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耶穌基督就是至高者上帝的兒子，並且成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又是我們的信心的基礎來的。能夠有這一位的救主，我們就可以永遠完全地去信靠祂。而在十二至十三章裡面，作者就在向讀者去勸勉和教導之前，就正正在十一章裡面列出舊約裡面因著信而活的這班偉大的信心的人物，他們因信而得救，憑信而活，並且得到神的接納和稱讚，得以親近神。作者更加說明，他們雖然死了，但今天仍然繼續向讀者，包括我們每一個在內，向我們說話，凡聽從的人都會得著益處。我們進入一至七節裡面看一看，其實在六節那裡，這一節的經文我們都很熟，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悅。第一、第二節講到信心的原則是有上帝認可的。第一節，信就是所望之事，所看不見之事，它來形容信心的功效。實底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可以譯作把握，要等到在末時應驗的時候，才會揭曉實體的客觀的內容。而確據可以解為明證，這個明證不是憑感覺的，只是藉著信心確知這個存有。好像這個確據使到挪亞動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到全家得救。而這個信呢，指到是信心所牽涉的對象是所望之事，換言之就是盼望啦。盼望是看不到，是要忍耐等候，而且是有一个以神的应许为基础的。所望之事就是这一班的信心伟人他们所盼望的事，最突显就在第十节，刚才我们有读过，描述这班的以色列族长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這座根基的城是有近美和在天上面的。簡單地說，信心就是對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對還沒有看見的事能夠肯定。說回今天對我們來說，我們若果有信心，我們就會關注一些看不見的永恆的事情，而不是所見的短暫的事物。第二節，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原來在原文那裡之前有一個叫做寫著因為的，是指著這個信心確實 在上一節所講的功效，以致有這班的古人的為證，他們因為有這個的信心而生活而行事，以致得到上帝的稱許。因神認可這班憑信心而行的人， 兑现他们这班有信的人的应许。所以神就给他们成为后来愿意凭信而行的人的榜样。作者开首先讲是什么的对象呢？就是我们。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我们的信心和上帝的创造是有关系的。第三节，我们知道所看见的世界是藉着上帝的话而受造而成。这个是凭信心才会领受到的，不是藉着物质受造世界能够领悟出来的，是凭信心。接着之后他就描述了先祖以生命的实际的行动，说明了什么叫信心。他们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信，对上帝的信而得救，而不是遵行一些的律法或者旧约的制度，一些的宪制啊等等。而四至七节的里面是讲到一班在洪水之前发生一班的信心的伟人的一个见证。第四节，亚伯因为信，亚伯他比该人献的更好的祭物给上帝，他因为信而成为更美的祭物。因为信，他的祭物是象征了他内心的态度和他的行为是对上帝的信服，所以他献上的祭物是既蒙神悦纳的，不是他的祭物本身，而是他的信心，并且得到上帝的承认和称义。亚伯所献上的是蒙上帝悦纳。试想一下，每当我们向上帝献上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献上一些 物件的时候，究竟你对上帝的信心和态度是怎样的呢？会不会不是按自己的方法来满足自己呢？而是按主的心意去祷告，去献上，尝尽主恩的滋味。可以见到义和信是紧密相连的。亚伯他是一个义人，他亦都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虽然死了，他是藉着他的信心记录了在圣经里面，他的信心的表现继续同人去讲话。此外，信心是可以胜过死亡。当然，我们至高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作者提醒我们，我们要坚守所信，或者我们每天会和罪有一个的争战，但这个争战不会引致我们流血的。但是如果即使遭到死亡，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信心却是能够引领我们超越死亡，以致达到一个永远的生命。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上帝接去，就是不至于见死，而且呢是上帝喜悦他的名证。以诺是因为得到上帝的喜悦，他是因为有这个的信心而被神接去。有新译本呢是译作被神选去拣选。第六节，因为上一节所暗示以诺得到上帝的喜悦，而带出解释信心得蒙称许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因为去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什么人啊？他是怎样的？就是来亲近神咯，同神相交的人咯。他们要信上帝确实的存在才是合理的，是吧？就好像第一节这样说，信心是所不见之事的证据。由于信心使到我们每一个敬拜的人，我们来到这里敬拜，我们确信我们看不到的上帝，确信他的存在的。神的存在是信心绝对的基础来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意识到他是临在的，上帝呼唤着你，你又怎样去回应他呢？另一个就是另一个理由，就是他会寻求他的人呢，信他的呢，就会赏赐给他们，他们的行动不会得不到注意或者赏赐，因为呢上帝他的本性，他的应许就是赏赐那些凭着对他信的而行的人，给他赏赐他们。接着有挪亚的例子，挪亚因着信未见的事，未见的事是什么？我们好知道就是洪水这件事，是吧？以致他们全家藉着方舟获得获救这件事，挪亚凭信心回应，又都带来两个结果。他的结果就是很快，就是心存敬畏。第一，心存敬畏，有这个敬畏的心的时候，他就去预备了，预备一只方舟。挪亚的信心的表现是完全的顺服，是在于他听从上帝的警告，蒙神指示，即时动了敬畏的心，做了一只方舟。第二，是基于上帝向挪亚的启示，挪亚的信心就产生了功效，使到他确信还未见到洪水审判来到的时候，藉住方舟获救的盼望是亦必不会落空的。挪亚由于信心从上帝领受，因信而义，有这个义，又因为信心的应许，他们一家安全度过这个洪水的审判。只是作者在下半节这样说，挪亚对神的信心和敬畏顺服的表现，却是使到那个时代的人呢，不信的人呢，构成一个很强烈的谴责，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来的。来一个小结的反思，一至七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我们的信心表现在哪里来的呢？就是要顺服听从上帝，在顺服听从上帝之先，我们更重要就是要跟这位上帝连上关系。如果不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东西其实都是空谈。如果我们真心相信主的话，我们有什么行动让上帝得着喜悦，我们蒙主所称赞呢？第二部分就是八至到十六节，盼望这一座有根基之城。八至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在哈兰得到上帝的呼召，得到呼召他就听命出去，这个出去要付上代价，就是要离开自己住了很久的故乡，一班亲族富家，离开他们，就要去到将来上帝指示去的应许之地，要做一个寄居者的生活。这个寄居的状态不是一个的移居的行动来的，就好像去到一个异地居住，异就是说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是别人的，你没有权的，在那里只是 住在帐篷里面定居，是暂时的。想一想，为什么他甘心一生过着这个住帐篷的寄居的生活呢？他是能够保持寄居的心态等候神的应许呢？因为这里讲到他住的是没有根基的帐篷里面，他的指望并不在于应许之地，而是以绝对的信心不断等候住这位赐应许的上帝。换言之，亚伯拉罕遵命出去这个目的地，不是这个地上面，而是天上面，就是上帝为子民所预备那座有根基的那座城， 在天上面的。无论呢我们工作在这里在那里，这间公司那间的公司，无论我们病在家在医院，无论我们的祈祷的焦点是什么，又或者我们选择转到其他地方生活，当我们去思想怎样去前行的时候，或许会有一些新的转机都不定。但更重要是知道上帝的应许，就是祂的同在和引领，祂的看顾，给到我们实质的把握。第十一节，因着信，亚伯拉罕的信心越过了撒拉过了生育岁数的不孕，同埋佢自己承认自己年纪已经老迈了，亦都过了生殖的时间，但是佢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必能作成，所以佢如此咁样相信，是因为佢认定那位应许佢的是可信的。亚伯拉罕信心的等待，以撒的诞生，就好像死人复生的经历，这个也都揭示了上帝赐这个赐福给万邦的心意一样。而在十二节那里，为此有一个人，而且有一个仿佛已经无能为力的人呢生出了。在一个现代中文的译本，他生出这里是说 传下去传下去，这里说明呢这个信心的功效更是上帝的信实和他的应许的可信。他有无数的子孙后代。而十三至到十六节整段的指向呢，都是讲紧寻求天上的家乡的角度来看的。这一段指出列祖的信心的事迹和第八至第十节是方向相同的。十一、十二节和十七、十九节我们不会今天读啦，但这两段呢都是举例出呢亚伯拉罕同样有这个信心的事例。两段都是描述到上帝的力量足以能够胜过这个的死亡。而十三节这里说这些人，指到这三位以色列的族长，分别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到死的时候还未获得所应许的事物，就好像应许他们成为大国，地上万族要因为他们得福，得迦南地为业。得迦南地为业都是蕴含着有更美的天上面产业的应许。就算到雅各，雅各死了，他的应许都未兑现的。虽然是这样，他们都是至死都是有这份的信心，以一个信心的眼睛看见上帝的应许必定会成为事实。他们亦都公开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是暂时居留的。为什么这班的族长有这个这样的承认呢？皆因在十四节里面说，因为他们要寻求一个家乡，就是又是第十节所说，就是这座有根基的城，他们又用一个热切期待的心等候进入这个天上的家乡。而十四节这里表示和要找这两个词呢，其实是一个现在的事态来的。作者很想暗示这班的信心的伟人的榜样和读者包括我们是拉上关系的。这个有可能带讲紧呢是讲紧没有时间性的。作者很期盼读者，当你遭遇到任何的困难，一些的排挤逼迫的时候，不要忘记要效法这班的族长他们的信心的表现。同样想到自己只是在世里面 是寄居，是一个客旅，要寻找羡慕一个属于自己的永远的住处。十五节这里大概是讲到十四节句里面，以色列族的族长他们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那要怎样看到呢？如果你记得圣经里面记载了他们在迦南地作这个的客旅的日子，其实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的嘛。他的家乡就是米索波大米，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另外，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他也吩咐仆人不要回去家乡，因为他认定上帝已经带领他们离开了这个的原始地，并且应许要将迦南给他们的后裔。还有就是雅各纵然逃避哥哥以扫的怒气，而回到去米索波大米去暂避，但最终仍然以迦南为他的故乡。因此他们没有怀念所离开的家乡，亦都非他们所寻求的家乡来的。第十六节原文开头有个却字的，新译本就说但是现在，接着就说他们羡慕在那个天上面更美的家乡，就是他们所看重上帝所赐给他们永远的产业。他们看重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产业，我们有没有看重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呢？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不以他们为耻，就是公开承认他们就是属于上帝自己的。在哪里可以见到呢？就好像在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上帝自称自己为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就成为一个上帝的称号。上帝原来不以被称为他们的上帝为耻。还有就是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一座城，这个是有根基的城，是永生上帝的城邑，就在天上面的耶路撒冷。这个天上面的城邑如今已经存在，但是要在末日才能够显现，从天上，从上帝那里降下来。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有没有这个期盼呢？在这章里面最后那两节这么说，39至40，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39至40节这里那里，我们看到有些人因着信原来有不同的结果的，有一些是正面的，可以被拯救，譬如以色列人过红海，或者经历神在地上的祝福，有一些个结果是延迟了才出现的，甚至有些是负面的，好像我们开头第一个例子亚伯，他是异人来的嘛，为什么会被杀的呢？亚伯拉罕也都要必须等待那个应许，就是给他有儿子这个应许，他要等待。还有一些是受极大的苦难折磨，或许一些忠心的人最后存着信心死，在今世都看不到结果的，亦都得不着那个应许，但是最终因着信而活。这些人他们欢喜领受上帝的赏赐和赞赏，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更美的事，因为基督已经来临， 成就了救赎的恩典，但是至终的完全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将来。我们仍然需要坚忍地去专一注视耶稣基督，行完了上帝的旨意，才可以得着所应许，就是天上更美长存的家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盼望这一座有根有基的城，我们每一个蒙召得救的人，在任何的境况，信并非单单的相信，更是基于这个信所产生的行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读者要以上帝所赐的信而活，这个信不是讲紧最初得救的那个信，而是信心的生命。我们需要坚信这位看不见的上帝和他的应许，看重上帝所赐的应许，凭信承受这个更美的应许。愿上帝赐福他的说话。